那么这样呢，就又回到刚才我们的那个题目，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问题要从哪里来？就是说我们前面呢是说问题是很重要的，有一个问题要有问题意识，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问题到底要从哪里来呢？其实我想有很多方面吧，都可能是产生我们一个集中的议题的一个源头，包括这个材料的阅读，这个材料阅读里边呢，其实我想我们是要有一种敏感吧。比方说这个语汇的变迁，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也说士族，唐代也说士族，在宋代我们仍然会看到这个词，但是它的这个内在的含义可能是变了。那么这种含义的变迁背后，其实呢就是有问题可以去追寻的。另外呢，一些个别的一些词，啊，一些词，包括像一些形容词，像福伯这样的形容词，那么前代和后代的用法可能也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你感悟到这种不同的时候，你要去追踪这种不同，其实这就是有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了一个问题。而且呢，我们在看史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某一个时期一种特定的说法非常集中的、非常大量的出现，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形也会让我们去追踪那个时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特质。比方像这个宋代这个祖宗之法是很多人都关注的，说到这个祖宗啊、祖宗故事啊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前代不是绝对没有，但是集中的大量的出现肯定是在宋代，肯定是在宋代。那宋代究竟出现了什么变化？为什么这样的一些提法会？我们或者说它甚嚣尘上吧，或者说它会成为当时国家的一种指导方针，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另外呢，比方说在这个官员考核里边，官员考核各个时代其实都是有的，处置优民，对吧？但是前期的表述和后期的表述和考核的方式会有很多的不同。在宋代的时候呢，这个考核会和考察合在一起，他们会说访文，会说体谅，这样的一些词汇。其实呢，它都反映着一种特别的方式，就是这个制度一直都是有的，但是制度的方式的运行的不同，决定了一个时期的特质。那么这个特质你怎么去把握？我想呢，就是这种特定的这个说法在材料里集中的出现，其实它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意义的。另外呢，比方说有一些问题，像宋代对于军饷问题的讨论，对于北宋、南宋。北宋和南宋究竟是两个宋还是一个宋？那这个是刘子健先生提出来的问题。那像军饷关系呢，很多先生都在讨论，一直到现在，我想学界也还是有些人在关注。那么像民间宗教里边也有一些有这个学术积累的。那么在这个学术积累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一些不够满足的地方，我们也会继续走下去。另外呢，有一些问题的产生是产生于思考的换序，就是我们是习惯于像这个中研院史语所原来做这个学术史的王凡森，他其实就说到过这个问题。我们呢是习惯于用一种史家的后见之明去看历史上的事情，比方我研究这个宋代北宋前期的二府制度，我会想。二府制度去跟唐代前期的三省制去比较，啊，那二府制跟三省制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宰相的权力跟唐代宰相的权力比较有什么不同呢？会这样回过去看，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史家的逻辑，在现在呢，我们也是经常会用的。其实我想这种比较的方式呢，它也是合理的，但是仅仅这样恐怕也不行，因为历史呢。它并不完全是按我们今天的理解那样过来的，它是从前边顺着下来的。比方我们现在去看这个宋代的两府制，我们会说枢密院的权力增大，它削弱了宰相的权力，使得中书门下的权力呢，没有像唐代的宰相的权力机构那么大的权力了。那自从三四十年代以来，讲到宋代的这个中枢结构的时候，都是这样讲。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顺着唐代、中唐、晚唐到五代，再到北宋前期，顺着这个脉络理下来，你会发现恰恰是相反，恰恰是相反。五代的时候，枢密院的权力达到了鼎盛时期， 北宋前期是把枢密院的一部分权力收回来，复归到了中书门下，而中书门下的宰相这个时候才成了真宰相。在五代的时候，如果他不带这个枢密，不带枢密使，他就不是真宰相。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和我们这种返回头去的理解是相当不同的，是相当不同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按照事件发展的逻辑梳理下来，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产生一些新见，就是跟学界过去的这个见解不一样的。那包括当然也有一些思考是在一种大的框架的启发之下的这个思考，像这个唐宋变革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思考。那么总的来讲呢，我想其实就是还是要一个是跟史料对话，就是要到史料里边去找问题，跟史料去谈；一个是跟研究研究的成果对话，一个是跟学者对话，寻求一种有牵动力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问题的群组，就是一些问题构成的一些群组。比方像现在我们也在做像信息渠道的问题，那就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那么涉及到这个政令文书的问题，涉及到民间的这个信息沟通的问题，涉及到中央地方的关系啊等等，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现在注意的还都不够。最后呢，就是我们再返回来，再来前面呢是分别谈材料和议题，我们现在呢再来说一下这个材料和议题的结合。前边呢其实我们已经说到过，就是包括这些议题是从哪里来的，是吧？我们要学习这个讨论了，学习对话了，那么学习这个构思了。这里边呢，我想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就是构思的问题。其实呢，这个构思呢，一方面是这个就是对一个这个文章的组织啊，对于我们一个学位论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安排，其实呢，这个不简单的是一个篇章结构的问题。很多时候呢，其实就是你要凸显的那个问题意识，你的这个回应问题的脉络是怎么走下来的，是要通过你的篇章来呈现。那么这里边呢，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追求一种所谓的这个 make something different， 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要有一种再思考，要有一种新的链接，把不同的问题能够把它链接起来，要有一种新的链接。那我呢，其实也注意到这个有一些做艺术史的先生，他们呢会非常强调所谓的背景和脉络的关系的问题。在讲这个背景和脉络的关系之前呢，我先举两个例子，就是这个都是我们学生的这个论文里边的例子。这是两篇硕士论文，这一篇硕士论文呢是台湾的新竹的清华大学一个硕士生的学位论文。他的这个题目呢叫《元代两浙妇女生活初探》，副标题呢是以正式规范为中心。实际上呢，我想我们的任何一篇论文，你当然你的论文肯定都是有议题的，对吧？你在这个议题后面的都是有一个潜在的目标的，就是你也可能你就很清晰地呈现出来，也可能是在你心里边想的，就你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你要回应的是什么问题。那么你要达到你这个目标，其实呢，你是要把你讨论的内容，把你的篇章结构最大范围的和你的这个目标要能够对接，就是你那个榫卯要能够扣得上，这样呢才能这个材料和议题的衔接才能紧密，才是一篇这个能是一篇好的文章。而这篇文章呢，当时我就跟这个同学说，我说你的讨论的目标是什么呢？他是要讨论这个两浙妇女的生活。那么这个生活是讨论的是一种规范呢，还是讨论一种生活的时态呢？这个你就要想得很清楚。如果你要讨论生活的规范，那可能正式规范是一个很好的入手点。如果你要是讨论的是一种生活的时态，那你这个副标题肯定会框住了你的这个讨论的天地，你跟你的这个正标题，或者说跟你这个论文的整体的追求， 就有不对应的地方，就会有错位。那这是当年的一篇硕士论文，底下的这硕士论文呢是今年我自己的一个硕士，他呢是写北方的，他写雄州霸州。雄州霸州呢，我们知道在北宋的时候是有特殊性的，因为它是跟这个辽交界的地方嘛。这个同学呢，他是参加过就是刘志伟老师、赵世宇老师他们在中山大学办的那个人类学的那个历史人类学的那个研读班。当时呢，他们是去江西的万载，而且呢，他们读了很多的那个研究范例呢，都是研究南方的。后来这个学生呢，他就想要另辟蹊径，就说既然有那么多人研究南方呢，那他是不是就是研究北方？研究北方呢，他就写了。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都会有一个选题缘起，对吧？都会有一个综述，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他在他的这个选题缘起里边呢，就说到这样的一段两段话吧，算是。他就说中国的这个地方家族史、社会地方社会史的研究呢，现在呢是陷入了一种瓶颈的状态。那要走出这个瓶颈，他要怎么走出呢？他就说把这个研究的重点呢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转移，可能就能够带来新的刺激。我不是说他这个想法不对，是应该有一些转移，比方说时段上了，比方说这个地域上了，都应该覆盖的面更宽，对吧？而不应该是越走越窄。但是仅仅有这种转移，是不是就足以造成为走出瓶颈的途径？是不是就足以找到这条路？是不是就足以造成这个新的刺激？这个是另一个问题，这是另一个问题。所以呢，我是想，就是我们同学呢会发现既有的问题，也会找到自己的论文所要回应的问题。但是你要解决这个既有的问题，你要有针对性的这个途径，你要自己呢阐发自己的议题，也要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就是这个里边呢要小心它的这个错位，那要小心错位。那么顺便呢也说一下，就是这个议题呢其实是和这个时段的单元有关系的，因为历史学反正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而且我们特别是强调这个所谓的历史其实是看一种变迁，看这个变动的。那我呢其实在这个做这个宋代的祖宗之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深的这个感觉，就是说宋人呢他总要把这个开天辟地的变化都说是本朝祖宗的，都是来自本朝祖宗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宋人的一种宋史观。这个像司马光的这个体要书里边，他就是说本朝祖宗的创世垂统为万世法。他当时的人这样说，我觉得还情有可原。如果我们今天的研究者也是这样，研究宋代的问题都是从宋代开始，似乎都是宋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划时代，那恐怕就有问题，那恐怕就有问题。实际上呢，我想这些历史过程呢，都不是随着朝代的起气而有一个明显的切断的，它都是这个从前代既有延续又有变迁这样发展过来的，都是这样交错汇聚而成的。所以呢，具体议题的研究要选择适宜的时段作为你的单元。比方说像这个和硕地区的胡汉的问题，对吧？比方说像宋人经常讲的华夷的问题和胡汉的问题是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它不是一个问题，它区别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样的一种区别？那就是这一类的问题都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时间段来进行讨论。比方说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二府体制的问题、官制差遣的分离的问题、新儒学的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都是宋代的问题，但是呢你如果只把你这个研究时段框定在宋代，肯定都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呢，我想这个时间段你切在什么地方，研究的结果会非常不同。比方说这个有的像我有的那个同事吧，是做这个唐代的制度史， 那么因为宋代的制度呢，像文官制度，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中书的结构跟唐代很不一样，那么包括这个官职差遣的分离也跟唐代的这个做法很不同，所以呢有的老师呢他们是希望把这个变化的下限切在原封改制。那么切在原封改制结论会是什么呢？就是说宋代走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发现有一些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是回归到了唐代前期的某一种制度面貌上了。如果我们把这个研究的下限切在原封改制，基本上结论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这个下限不是切在原封改制，假如你是切在宋代南宋，比方说因为蒙古人来了以后元代的结构是很不同了，那么如果你是切在南宋，你会发现原封改制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三省枢密院制度其实没有维持多久。到了北宋后期，特别是到了建炎以后，那就回归到了北宋前期的两府制了。所以呢你这个研究的下限切在哪儿，结论会是完全不同的，会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研究的时段是很重要的，哪些时段是一个单元，你讨论的是什么问题，你就有一个相应的单元。那么这个单元是什么，这是要动脑子想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才说到这个做美术史的这些先生，这个立意他那个意思掉下去了，选题和立意。石守谦先生呢，他台湾其实现在那些做美术史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跟他学的，他是台大做美术史的一位先生。那么他呢也是说这个研究呢你是要给自己建立一个有意义的一个理论的脉络，就是一个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另外呢这个白千慎是在波士顿大学也是做美术史的，他也是说研究者呢怎么选题，从什么角度切入他的这个问题，用什么方式来利用和甄别这些材料，其实还是不离我们刚才说的材料和问题，怎么处理这个材料，怎么把握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反映出这个研究者的理论素质和他的学术功力。这个在石守谦做的这个风格与事变，这是北大出版社出的他的一个论文集，在这个里边和一些书评里边就提到，他们呢是说过去美术史的研究是单独的一份一份美术材料的研究，后来呢就开始把这个美术的材料，比方说一幅画呀，一个书法作品啊，把它放到一个学术的放到一个时代的背景之下，他会说这是哪一个历史时期的，出了什么大事儿，这是影射什么，或者是受到什么事件影响，那么这样呢做一种背景式的研究。现在呢他们会说这个背景式的研究已经基本上被脉络式的研究所取代。那么背景式的研究和脉络式的研究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背景式的研究根据我的理解是一种外在的，它相对于你阅读的这个文本，你解析的这一幅画来说，它是一个远景，它是外在的。而脉络式的研究是什么呢？是渗透的，是渗透的，它是内在的，就在你这个文本之内，就在你的这一幅画之内，这个作品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内容，这些是他们所说的脉络，是他们所说的脉络。所以呢我想实际上呢我们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去看一些比方说法治史啊，或者艺术史啊，或者思想史啊，一些通论性的著作，我们经常会觉得它前面的那一段大段的介绍背景呢是很无关痛痒的。其实那样的内容呢它就是一个背景式的，就是一个背景式的，它这个背景和它分析的内容不是交错在一起，不是渗透在一起的。所以呢我想我们在做我们的选题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一个时代对你来说不是一个远景，不是一个远景，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是渗透在你这个议题里边的。所以呢你的这个议题是要放在一个脉络里边去呈现，放在一个脉络里去呈现，而不仅仅是那个背景是个屏风，屏风前头摆着一个什么东西，两者呢不是分离的。 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等于是一些总结吧。什么是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呢，就是指怎么样来提出一些具有实质意义的、对研究全局具有牵动作用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之为问题意识。那么包伟民老师呢，就说到，与其强调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还不如关注如何提出问题更来得重要。这个以前我们其实也是，像台湾的学生相对来说问题意识是比较强的。你随便去找一篇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它开篇的部分都有好多问题列在那地方。但是当然，这种提问题的方式也有问题。那个我有时候就会跟他说，你这些问题本身应该构成一个逻辑的连环，而且你这个论文应该和这些问题，这些连环你应该正是你一步一步所要回应的，而不是说我现在脑子里有这么多问题，一个一个我就先都把它堆在这儿，先都呈现出来再说。所以呢，这个我想其实是包伟民老师说的这个意思，其实杨念群老师也说到过这意思，他就说，要警惕那种问题丛，就像一堆堆积起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有组织的、有逻辑的，应该是我们这个回应的时候呢，它应该是一个系列的，然后应该是互相牵连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当然可能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现在我自己觉得，至少在政治史的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是怎么样的。就是要关注当时的运行方式。你说这个中央的皇帝、百官、中央、地方，包括这个民众这样的一种结构，其实从有了秦始皇以来，在帝制时期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你只是呈现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而运行的方式变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变了，运行的方式变了，它就使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变了，它产生的问题和它能解决的问题，和它新要去面对的问题就都不一样了，都不一样了。所以呢，要特别注意这个方式的问题，就是运行的方式啊，组织的方式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途径、路径的问题。2006年呢，我们厦门大学历史系开过一个会，我虽然没来过，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叫《史料与方法》。其实，我今天其实基本上希望是对那个会的精神的一个接续和重申吧。那它的那个副标题呢是说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意思呢也潜在的意思，也就是说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呢要抓住这两端。要抓住这两端。那么在那个会议的综述里边呢，我其实看到他说，史料与方法在实践中并不是对立的，能把两者联系起来的关键是一种新的问题意识。有了新的问题，原有的史料会变成新史料，相应也会产生新的方法去处理这些新的史料，继而形成新的体系。所以我今天说的呢，其实基本上是一种老生常谈，把人家的话呢做了一下解释。那么，总的讲呢，就是说刺激材料和方法出新的，我想往往是新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有一个好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问题是研究的起点，而且我觉得它也是理论和方法的前导。那么方法呢，是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手段。而这样的一种这个努力呢，我想其实是要靠很长时间的坚持，也就是说，一种持久的，我们现在都说可持续发展，是要靠今天的努力，靠今天的建设。那么，包括像这个，像我们厦门大学的这个人文学院了、历史系了，其实都是在国内都是著名的这种，今天我也说群星荟萃的吧，这样的明星团队。另外呢，也建设了很多这个很过硬的这种学术的品牌。但是呢，总体来讲呢，这条路当然还是很远。我想呢，这个也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从事历史学科的这些年轻的，或者是像我们这种比较年老的，我们这个所有的人所要坚持所要不断求索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吧。